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永远的爱来吸引我们，你用那永远的灵来扶持我们。你动了善功，你要成全这功。我们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主要吸引我们真正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罪，恒心忍耐，在奔跑那前面的路程。主啊，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让我们有警醒的心，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能够按着你的心意，特别是在末后时代，你的心意，主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主祝福你的儿女，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上一次交通到雅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交通到雅各的时候，已经要交通到了六个人了。从亚伯开始亚伯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乃是献祭献了更美的祭，在他身上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分开把那个属光跟暗分开，属天然的跟启示分开来了。神也在我们身上要做这分开的工作那因着献祭的缘故他能够开始与神同行这就是以诺与神同行的光景那以诺与神同行，我们就看见神把他属地的跟属天的分开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做这样的分别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挪亚挪亚在方舟里面，那是学习住在基督里你不但外面要跟主同行，你在里面也要住在基督里面把他生命跟死亡的分开了。我们身上有很多出于天然的很美好的，其实是死亡的东西也要分开来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着分开的工作接下来就产生了属灵的经历那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四个祭坛这都是他的经历。他祭坛说出了他把自己奉献出去十字架，祭坛就是十字架，他的身上做工带进与主更美的交通所以这是四个祭坛。然后因着这个祭坛，这个奉献这个交通，接下来就产生更深的生命所以四口井你看见的是更深的生命一个被圣灵充满浇灌的生命那有了这样生命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带下四根柱子柱子就是见证说的所以如果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三章讲到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得胜者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从那里出去。所以柱子是说到的见证所以这是在神的家中有了柱子，有了见证所以有人说，你看在箴言的时候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以柱子是非常重要的那雅各这个人照理说是一个非常摇摆的人喜欢抓的人，怎么可能会变成柱子那真的是神一直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我们讲到雅各当时他生下来就是抓的人但是呢他抓是抓那个属灵的祝福长子的名分，这个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都是抓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抓什么那因着他的抓所以事实上呢，他在等机会抓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事实上他就在等机会。有一天果然他的哥哥以扫出去打猎回来又累又饿又渴正好他在烧红豆汤所以机会来了，他哥哥主动跟他讲要汤的，所以他等到了机会他就抓了所以他是一直在等的人，逮到机会就抓。那我们知道他骗他父亲基本上是他的妈妈利百加出的主意 但是如果他心里面没有要抓的话呢，也不会配合了，但不管怎么样，他渴慕，他抓，他用自己的方法抓，神纪念他的心，虽然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抓什么，所以呢，他抓完之后呢，他是要离家逃跑的人，所以神开始遇见他，那我们知道在第一个就是在伯特利，那边有第一根柱子，在伯特利呢，神遇见了他，神主动来遇见他，他渴慕，他只认识关于神的事，他不认识神。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哦，我们在传统中听了太多的道理，他有了太多的知识，我们对神的确是认识关于神的知识，但我们不认识神。可是神纪念他的心，所以呢，在他逃亡的时候，他在想不到的时候，事实上他相当落魄的时候，神启示他的自己，不但启示神祝福，这完全是他不配的，但是我们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我们的神乃是施恩的神，所以在那里遇见了神，立了第一根柱子，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在这个地方他遇见了神，在这里天向他打开来，神向他启示的乃是神的家，所以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神带领他经过了20年在拉班的家里面受对付，拉班对付他，他也对付拉班，但是就在20年过后，神再次启示他要离开了，因为他早就忘记了他向神许的愿，但神启示他要离开了，所以当拉班来追他的时候，神干预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立了第二根柱子叫加雷德，所以你不能过我这边来，我也不能过你这边去，20年让他真正的每天面对的就是他的肉体，所以他看见了肉体对他的伤害，就好像他自己所讲的，白日他是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事实上这是肉体给我们的逼迫，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去世的身体，事实上这是神带领我们经过这20年，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肉体的可怕可恶，但是呢，经过20年神的工作，在这里有一个柱子了，肉体跟他分开来了，灵与魂分开来了，所以这是神的工作，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像两刃的剑刺入破开，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分开，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分别的工作。但是这个柱子我们知道不止叫加雷德，也叫做米斯巴，就是说神不是把你分开了而已，神要继续检查，要在我们魂的生命里面继续做炼净的工作，所以接下来你看神在他身上对付他的情感，对付他的心思，对付他的意志，以扫来了带了400个人来，你看见他心思有多么的乱，不但送好几批礼物去，还分成两队自己在最后面，所以这是心思要继续被更新，所以我们看见在披露伊勒神跟他摔跤，当他真的天然的能力被剥夺以后呢，只能抱住神的大腿，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这是神要把我们对付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所以这是神在他身上工作。然后我们看见他的乳母狄波拉死了，那是一个哭泣的像素，他深深受了打击，然后我们也看见后来他的儿子流便上了他的床与他的妾上了他的床，然后又看见他最爱的拉结死了，所以这些都是神继续在检查， 等他到了，还有他的女儿底巴被玷污，这些事情都是在他情感上面做了很深的工作。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当他从巴旦亚兰回来，来到了伯特利啊，这时候他就正式改名叫以色列了。神向他显现，啊，神应许给他，然后神从那个地方上升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魂的生命被炼尽了啊，我们的心就能够完全的转向神，啊，帕子就出去，我们就能够面对面看见神，敞着脸。可以看见他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所以他看见他上升，换句话说，接下来他就看见了与主面对面，以前是与拉班面对面，与他的肉体面对面，现在呢，他与神面对。那接下来神做了最后一根柱子的工作，就在他回来以后啊，在伯利恒一法他啊，拉结就死了，所以他又立了一根柱子啊。本来是一个忧患之子便雅悯，现成了右手之子得胜之子。所以当你真的被炼尽的时候呢，复活的生命就从里面彰显出来。死在我身上发动啊，生要在别人身上发动。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命要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当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然包括了，接下来就包括他的约瑟最疼爱的儿子也不见了，所以你看神那个工作是一直做下去的，所以一直做到后来约瑟派人来接他，带他去见法老，碰到这个世界的主法老，他两次祝福他，从来都是位分大的与位分小的祝福。你看雅各的生命到了这样成熟的地步，所以在晚年的时候他能够扶着杖头来敬拜，那个生命来的时候这么匆忙，死的时候这么的安详，这么的安静。然后我们知道就如同以撒一样，当你生命被对付到一个地步成熟的时候呢，你能够给人家的只有祝福，所以他能够给法老祝福，当然也给约瑟的两个儿子来祝福，因为要在他弟兄就是与他其他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约瑟的两个儿子，约瑟就好像长子得了 双倍的福分。所以当他给这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右手来是按在以法莲的头上，这小儿子的头上，左手来是在大儿子马拉西之上。当然约瑟不喜悦，不是这样，对他父亲说，但是雅各虽然外面他的眼睛昏花，里面明亮，他说我儿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明亮，他所以他立了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后来分裂嘛，北方的十国就是以法莲做代表，所以以法莲的确是在马拉西之上。所以雅各他能够知道，他不但祝福，他也知道将来的事，这不是说他有恩赐，这乃是他的生命，所以当你生命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对属灵就认识，所以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能分辨万事，没有人能够看透的他的心，那这是他的经历，因为他自己就是从小儿子变成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当他在祝福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清楚，这是神要他所做的。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他还给了以色列这其他的儿子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所以那是在创世纪49章，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祝福非常的丰满，以撒也祝福，但是你看雅各他的经历更多， 所以他的祝福更丰满啊。所以四十九章给我们看见啊，雅各就叫了他的儿子们来啊，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所以他现在是在讲预言啊，或者他有一个先知的灵啊，他能够摸到神的心意啊，所以先知主要就是他懂得神的心意啊，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所以他能够摸到神的心啊，所以要把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他们啊。所以如果我们读历史的话，你发现这些都是发生在这些他的儿子、他的支派的上面啊。那有一些其实看起来并不太好啊，譬如说我们看第三节啊，流变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举手，因为你上你父亲的床，污秽人我的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有些话讲得很严厉啊。但是你读到第二十八节啊，四十九章二十八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所以你看后来的解释说，这些都是福气，所以看起来不好还是福气，因为神向着他的儿女，神乐意施恩，神要祝福他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所以第一节，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他们是雅各的儿子，但是他们要听他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以色列还是与神一同作王的，神的君王。好，第一个就讲到流变啊，流变是长子啊，流变呢，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这是雅各力量最强壮的时候生的啊，但是这个强壮是属肉体的强壮，并不是属灵的强壮啊。所以按着道理来讲，他应该大有尊荣，强力超重。但是你知道我们天然的能力强壮的时候啊，事实上就是我们放纵情欲滚沸如水的时候啊，所以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是记载在35章22节的话啊，在35章22节，那时候拉结刚死，拉结刚死，然后22节，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听见了。毗拉是拉结的卑女，因为他拉结生不出孩子来，把他的卑女仆婢给了雅各做妾啊。拉结死了，雅各还没有从悲伤中恢复了，那流便当然是利亚的儿子了，利亚那边生下的儿子，就上了他的床。但你看圣经上怎么写呢？他听见了，他没有采取行动，他现在生命已经很成熟了，他知道如果不是神许可，不会临到他，所以他安静在神的面前。他知道神允许一定是有事情，一定神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一直到他要死的时候，他现在讲话了， 他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了，他现在懂了，他现在能够对流变祝福了。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他没有过去，因为他在寻求到底什么神为什么允许这事情发生，他现在知道因着这个经历他能够做这个预言。那为什么这是一个祝福呢？事实上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天然的人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我们如果不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这个祝福是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能让我们的肉体来居首的，我们永远不能够体贴我们的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我们的天然再好也是肉体，我们天然再好也是那个力量强壮的所生的。所以呢，人非圣洁你不能见主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让主来在我们身上居首位，要尊主为大。那这个时候呢，就带下了圣洁，这时候就带下真正的祝福。所以表面上这是一个咒诅，但事实上呢，这是一个提醒，这是一个爱的提醒，借着人的失败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依靠主，我们要来尊主为大，永远不是自己。所以你看，神没有让雅各做长子，因为一个属肉体的人如果坐在高位那是很危险的。你看当大卫在高位的时候他跌倒跌得很厉害，因为他体贴了肉体。所以这个事实上这是向着以色列的祝福。所以后来果然流便他失去了他长子的名分，那这是对我们提醒的，因为我们里面都有流变的这种天然的那种肉体的那种力量我们天然人就是不圣洁的，圣洁的意思就是与我们天然分开来，把我们自己归给神好，第二个他讲了西面跟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那我们知道这是发生在34章底拿那件事情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一段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们来到了示剑底拿慢慢也长大了雅各的女儿就出去跟那边的人交往后来就被羞辱结果呢示剑的儿子哈姆他父亲哈姆就是来他的儿子示剑玷污了底拿嘛所以就盼望呢他们能够正式下聘金礼物来娶底拿结果呢我们知道雅各的儿子们就骗他们就叫他们受割礼才肯嫁给他们那当他们受割礼正疼痛的时候结果这两个底拿的哥哥西缅跟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把城中一切的男丁都杀了那这个时候雅各很害怕了因为他害怕那些因为这是在外邦的地方嘛所以这些人如果来都来攻击的话他和他的全家都要灭绝所以这是雅各，但是雅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都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在雅各的身上，雅各没有让他过去，因为这个事情让他学到一个功课，所以他来才能够讲到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经历都不是随便经历的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特别的教训，所以我们不能让事情就这么过去。这个如果我们不懂，没有存放在心里面神在这个事情上有要教导我们。所以现在他可以讲话了那时候他讲话也没听，他们两个兄弟还顶撞他了说他们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呢所以他们是很有理由的。但现在雅各讲话了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不但杀了示剑，还杀了全城的男丁 哦，所以非常的残忍。所以当雅各在讲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立位就是 联络嘛，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打筋。所以雅各在讲到这个时候，他特别讲到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凭着血气来行事，你不要凭着自己来伸冤。我的灵啊，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雅各那时候的祷告的心情。所以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你要记得，雅各不是咒诅这两个儿子哦，雅各是咒诅这个生命，就是那个性情啊。所以我们不是恨罪人，我们乃是恨恶罪恶。所以他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换句话说，对这个暴虐的人啊，我们如果落在血气的里面，这些人你也把他分开来，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就造反了。所以果然后来立位就分到了各个支派里面去，对不对？哦，他们每个支派都分一些城给他们，哦，他们甚至可以教导神的话，啊，流变你看见他的产业，他是放在大就是犹大产业的里面，然后后来你发觉呢，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不见了，对不起，西缅那个支派本来在犹大支派，后来呢，他们跑就跑到北方就散掉了。所以雅各一方面你看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一方面他在灵里面懂了，一方面他发预言，后来就成就了。所以你看见 圣灵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在流变的身上他在做分别为圣的工作，要对付我们的不圣，在西缅跟利未的身上对付我们的不公义。所以我们里面的不公义不圣洁，这需要对付，对付过以后呢，祝福就临到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就犹大了，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我们知道这个细罗是指的平安，赐平安者，就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平安王嘛。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一直等到细罗来到。因为龟跟杖是讲的权杖说的，所以在这里已经预言到了我们的主是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权柄权杖不会离开犹大，也不会离开他两脚之间，一直等到细罗来到。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君王合神心意的王是大卫，大卫是从犹大出来，他是预表主的。然后以色列分裂了，以色列国分成北国南国，但是呢在南国呢仍然是犹大支派的人在做王。后来我们知道当他们被掳以后，所罗巴伯也是犹大支派的，大卫的后代，把他们带回来，到最后我们的主来到啊，这个细只等细罗赐平安子的来到啊。所以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所以我们的主是要受赞美的啊。我们怎么能够献上真正的赞美呢？ 你需要有圣洁的生活跟公义的生活。所以他先对付他的圣洁跟公义，接下来就带下了真实的赞美。然后我们的神乃是以以色列的赞美做他的宝座。所以归跟葬必不离犹大，也不离他两脚之间。所以他的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所以赞美有他的大能，赞美是我们有能力能够胜过仇敌。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说到君王从他们而出，这指的我们的主说的犹大是个小狮子。你读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揭开了书卷，展开揭开了奇印，展开了书卷，所以约翰就大哭。然后二十四长老里面有个长老就跟他说不要哭，看了犹大的狮子。所以我们的主来是那个犹大的狮子，犹大是个小狮子，我让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所以你看这个狮子，它有狮子的生命，狮子生命是刚强，狮子的生命是不妥协，你看我们的主就是他向着神的旨意，他从来不妥协，所以他是狮子，没有人敢惹他，所以他带着权柄。好，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驴子是很倔强的，驴子是专门负重物的。你把驴应该绑在树旁边的，你不能绑在葡萄树上，因为葡萄树它的很软的，你绑不住驴的。但是犹大不一样，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说到什么呢？你看我们的天然人就像驴子一样，我们是什么呀？劳苦担重担。但主怎么讲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有一个条件啊，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面就得享安息。所以现在呢，如果我们真的就像驴子一样，那我们应当要怎么样？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这样我们所有的劳苦重担就能够在主里面得着安息。然后呢，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那衣服跟袍褂都说到了我们的义嘛，人的义嘛。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这讲了生命。所以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他能够得着安息，他能够结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他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所以这是犹大，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祝福就临到了犹大。所以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神不是要咒诅我们，但神在祝福之前呢，神要先要做工作，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从不义的带进公义，从不洁的带进圣洁，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结出丰满生命的果子，能够行出圣徒所行的义来。 接下来十三节啊，我们看见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它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啊。西顿是在他们的北方啊，就是以色列的北方啊，现在的黎巴嫩那一带。那西布伦呢，正好就是靠近地中海啊。那我们知道西布伦它原来的意思，当然这些都是雅各的儿子了啊，有些是从利亚生的，有些是从那个拉结生的，有些是他们两个的妾生的啊。那西布伦，当时生西布伦的时候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同住的意思，因为那时候利亚失宠嘛，所以他因为生了这个儿子，他就说雅各要跟他同住，所以他这是同住啊。那他必住在海口，海口就是他们有船可以到处来往交流运送啊，商业的地方啊，成为停船的港海口。然后他的境界要延到西顿，延到外邦了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因为前面讲到与主同住嘛啊，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啊，我们与主有更多的甜美的交通，这海口停船的港口都做了这个交通。那结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就能够扩展啊，到外邦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祝福。所以你看见它是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深的啊。然后就是以撒家啊，以撒家就是讲到要得奖赏。就是在主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啊，有价值得奖赏啊。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啊，卧在羊圈之中。驴都讲到我们天然的生命啊，所以驴基本上都是印着景象。但是呢，你看我们都是强壮的驴。但是现在呢，很美，他卧在羊圈之中，主把我们带到他的羊圈，神的家，现在呢，他能够卧在羊圈，说出了他能够，他被对付过以后呢，他能够安息，所以呢，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住在主里面。你真正尝到了那个与主交通的滋味啊，你真的觉得美，你就不想出来了，因为你真的会以安静为美，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遍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换句话说，你真正进入幔内，事实上呢，你相对你会出到以外。这些服侍就不成为服侍，不成为你的重担了，所以你就能够愿意降卑你自己，低肩负重，没有人愿意做的，你愿意做了，就成为服苦的仆人，十六节，但必审判他的民，所以但的原来意思就是审判，就是判断。或是誓师也是审判 judge 啊，所以誓师啊，所以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为以色列支派之一啊，所以但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誓师啊，参孙啊，参孙是但支派出现的啊，但是你知道审判啊，常是两面的，因为审判就把人分开来了啊，所以呢。他不但把好的从坏的分开来，他也把坏的跟好的分开来，所以这个审判这个判断呢，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 所以但要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审判一个判断啊。那我们知道但支派啊，我们读四世纪它是第一个支派啊，开始拜偶像的。然后因着那时候如果我们读四世纪就知道啊，那时候神的会幕是在示罗啊，但是呢他们在北方在但那个地方已经有了米迦所做的那个偶像啊，有自己设立的祭司啊，所以他们是最早你看。然后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拜偶像的就慢慢蔓延到整个以色列国。所以他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第七章的时候讲到了144,000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受印的，每个支派有12,000人，144,000人都受了神的印啊，在大灾难的时候这144,000人要蒙神的保守啊，这些灾难不会临到他们啊，但是里面没有但支派啊。而且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话，我们知道假先知是从犹大支派的，就从以色列出来的啊，所以很多人在想很可能他就是从这个但支派出来的啊。但是我们晓得虽然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在最后的时候讲到那个国度来到了以后啊，但支派还是在里面啊，所以神没有离弃他的百姓啊，但他们的确因着他们的堕落反而成了道上的蛇，路中的喙，咬伤马蹄，是骑马的坠落以后啊，所以成了人的绊脚石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神的面前啊，好好的跟随主的话，我们的跌倒也成为人家的绊脚石，也让人跌倒啊。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啊。所以他一方面讲到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蒙保守啊，一方面呢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呢，你看我们会成为人的绊脚石。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所以你读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那个你要接受神的管教，当我们真的伏在神管教的底下的时候，你看我们要给要让瘸子的脚都被修直，他的道路被修直，使瘸子可以行路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意思说我们如果伏在神的手下，在他管教手下，我们的路走了直，后面的人呢也有路走。因为神的儿女好像常常因为各样的环境，我们都像瘸脚的人，我们都走的都不是走的直路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但是当雅各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只能祷告，他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我们碰到了像有人跌倒，有人退后，有人甚至走偏了路，我们能做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所以后来救恩也临到了但支派，所以我说到了国度他们仍然在哪里，他们仍然要做祭司的国度，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提醒啊。19节，迦得必被敌军追逼啊，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啊。迦得是什么呢？迦得在原文的意思是万幸啊。你如果读雅各他那几个儿子的历史，他生下这个以后取名叫万幸啊，很幸运，万幸。他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啊！所以你看前面讲到不好的一面啊，但要做道上的蛇，路上的喙，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啊。所以现在呢，你看他被敌军追逼，但是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 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会再起来，而且我们能够反败为胜，再一次能够胜过仇敌。所以这是一个祝福啊。好，当他反败为胜以后，接下来就是亚瑟了啊。亚瑟的意思就是有福的。所以我们虽然会软弱，会失败，会跌倒，但是神是来得胜的啊！我们要在他里面能够，在他里面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是跌倒，但在他里面靠着他我们能够得胜啊！所以就有福了啊！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啊，且出君王的美味啊！所以在这里。他现在成了有福的人，他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他就有了属灵的供应，所以就有肥美的粮食，然后且出君王的美味。换句话说，不但能够供应人，也能让我们的主满足，且出君王的美味，让基督得以享受。接下来就是拉普塔利了。拉夫他利就是摔跤的意思，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讲到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那个征战就是摔跤，所以拉夫他利基本上就是一个摔跤的意思啊。拉夫他利是释放的母鹿。我们知道母鹿在圣经，鹿代表了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诗篇22篇讲到那个朝鹿，虽然是一个十字架的诗篇，但它的调用朝鹿，带着复活，所以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能老是看十字架，十字架有两面，十字架一面是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讲到十字架都是死的一面，但事实上十字架有另外一面，那是复活的一面，像朝鹿，早晨的鹿，所以拉夫塔利是释放的母鹿，换句话说呢，经过了与仇敌，那属灵的仇敌，那个属灵的摔跤，我们摔跤当然不是自己去摔跤，那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因为它是我们全副的军装，当你胜过仇敌的时候，你看你就好像被释放了，带着复活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常常受辖制，被仇敌辖制，因为肉体给他留地步，世界在辖制我们，但在这里呢，他已经是被释放的母鹿，所以他能够出佳美的言语，因为他有了经历，所以呢，有了复活生命的经历，所以他能够有话语来供应别人啊，所以他能够出佳美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啊，所以约瑟。的意思还是再增添，所以保罗那么属灵的他仍然怎么样呢？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我完全了，我还要增添，要得着神从上头来在基督耶稣里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还要增添，所以你看见这个祝福是越来越丰满的，所以难怪这是为他们的祝福，事实上也是我们的祝福。所以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的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所以约瑟是增添，你怎么增添呢？你一定要在全旁，所以要渴慕主，如鹿渴慕溪水，要住在它里面，它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全旁，这个枝子如这树枝如果在全旁的话，它就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所以它的枝条探出墙外，所以你看见它的供应呢是非常丰满的供应，但是一方面，这是你如果真正要学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仇敌绝不放过你，所以一定有属灵的攻击，所以你看见弓箭手将他苦害， 当然这是约瑟的经历了，雅各因着透过约瑟的经历，因为约瑟的确是攻陷者要迫害他，向他射箭逼迫他嘛，所以他的一生遭遇就受到逼迫啊，受到那个啊，但是呢，你看，弓箭手要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为什么？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所以我们再说，你真的要走这条道路，一方面你好像真的从主让你得到许许多多的丰富，但是呢仇敌会有攻击，可是呢不要怕，他说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他在牧养我们，以色列的磐石他是他们的稳固，就是雅各的大能者，全能者以利沙代，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你看他把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所以这是讲了以色列的家，这是讲了教会说的，所以当你这样 一直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看见神要把那属天的祝福倾倒下来，而且常常是在经过属灵征战之后，祝福就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期待我们在你在跟随主路上没有属灵的攻击，但是不要怕，这里给你应允的，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全能者，要把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换句话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所以你看这个不但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还福上加福如什么呢？永世的山林，自己的边界所以这个福气乃是永远的永世的山林，不会摇动，像山一样，自己的边界说出了它的宽广，就不受限制的。这些福必降在什么呢？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圣经上好几次提到约瑟的时候，都讲了迥别。这个迥别在原文就是分别为圣，它的字根就是拿细尔人那个字根。因为拿西尔就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所以你看神为什么要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因为他太丰富了，他巴不得丰富能够赐福下来在我们的里面，要赐福给我们。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所以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一般我们讲的狼都是很不好的都是凶狠的我们知道有一阵子，如果你读这个四世纪有一阵子便雅悯几乎快要被灭绝了他们做了一些很恶的事情但在这个地方呢其实生来是一个祝福就是我们不但是凶狠，我们要强暴，因为那个强暴有好的一面像天国是强暴的人才能进入的所以 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而且他每天早晨晚上他都要得到他那一份。所以这里鼓励我们，我们要像一个征战的勇士，我们要在属灵上多有追求。所以他在做最后的结束的时候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像狼一样这么凶狠。早晨我们要得着我们所抓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住在主里面，我们早晨一定要有一个灵修的生活。在我们早上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见人之前，我们要先见主，我们先从主让你得着我们该得的那一份。所以就像这里要早晨一定要吃我们所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渴慕得着，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能够面对这一天要发生的事情呢？你看常常有的人这一天出去了就没有回来了。最近看到那个纽泽西不是一个火车撞到月台上去了，当场就死了一个女孩子。他是怎么样的？他是把他的小孩子送去托儿所，小孩子很小，他可能才3-4岁，托儿所，然后他去等车回来就死了。他都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他孩子的面，他的孩子也那么小，也不知道从此见不了他的妈妈。所以人的一生常常有发生很多事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们如果现在早晨从主任得着了，那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够有力量能面对。然后到了晚上叫分所夺的，所以晚上我们还要来到主的面前，再次把自己献上，为这一天的经历我们来感谢他，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他都有他的美意。就像雅各经历了那么多这些事情，到后来都成了他对神的认识，对神家的认识，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21节。所以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你看见雅各一方面，你看他可以满了祝福，一方面呢他知道怎么祝福，另外一方面呢他能够安息在主里面，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他一生信心的功课。他根本就不认识神一开始，但神亲自向他显现，神一路带领他，到最后他有那么美的光景。那我们下一次要交通约瑟，我们先看一下22节这句话啊。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啊。所以这是约瑟的信。那当然这不是我们对约瑟的印象啊，我们对约瑟的印象就是他后来因为经过了各样的艰难啊，后来他做了整个埃及的宰相，管理法老的全家，法老还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做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需要他可以满足，所以他是一个做王的一个人，是一个做王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他分别我们，他给我们带下属灵的经历，带进更深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家成为见证，最后呢要跟他一同作王。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边不是好像读一些神的话，明白一些知识而已，因为这些圣灵要把我们带进到那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跟随主。愿这里所有的祝福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我们低头一面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再次来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奔跑前面的路。虽然最末后这一段时间你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这个生产之难，那个灾难也越来越重，仇敌的计谋也越来越凶狠，但主要保守我们常常住在你的爱中，与你有交通，带我们进入幔内，好让我们出到营外，与你一同奔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那么恩待我们，再对我们灵的深处说你亲切的话语，愿这些话都能够落在好土里面，结实百倍，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